今晚海峡论坛接着要带您聚焦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以及习近平的反腐改革。那么稍后我们将透过视讯连线请人在匹兹堡的台湾中研院的院士许卓云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进行讨论。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9:21了，我们马上就进入下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听众观众可以借我们的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日前在葡萄牙举行的2014欧洲汉学学会的年会上呢，中国国家汉办的主任许林，他要求主办单位从这个大会手册中要撕除有关于蒋经国基金会这样的一个相关资料。那么此事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一个强烈反应，台湾的陆委会表示深感失望与遗憾。那么此事件对于两岸关系有何影响呢？还有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整个经过呢？我们下面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日前在葡萄牙举行的2014欧洲汉学学会年会上，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林要求主办方将赞助这一活动的台湾一个学术机构的有关资料从会议手册中撕除。受欧洲汉学学会委托承办这次年会的是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台湾称米尼奥大学为密纽大学。该大学孔子学院遵照总干事许林的指示，撕除了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本次年会的相关页面。这一事件传到台湾后，引发相关学术部门和官方机构的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7月29星期二表示，台湾驻里斯本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主办方和承办方提出抗议。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跟保障我们国人的权益，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在各项的工作都是以这个原则来进行。
针对中国大陆官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撕除台湾机构资料的做法，台湾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建业敦促北京在这类事情上开明一些，
应该要开放一点的，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说是拘泥于那种以往的一些观念，好像说这个东西只要说是你，我就要一定要你一出现我就要好像要打一下，大概不要这样子。
主管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已经在7月28星期发表声明，称大陆方面做出不友善行为，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方面对此深感遗憾和失望。声明还说，此类事件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的发展。蒋经国基金会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基金会已经要求陆委会向中国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这名发言人还说，欧洲汉学学会会长在寄给基金会的信函中说，学会理事会已经要求承办方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对事件作出详细说明，之后学会将以理事会的名义向中国国家汉办提出抗议，抗议中国政府以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与蒋经国基金会合作参与欧洲汉学学会年会的台湾国家图书馆也对事件表达抗议和不满，并要求外交部和陆委会向年会承办部门和中国大陆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汉办称，该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为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国家汉办称，截止2012底，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在发生中国汉办主任打压台湾机构事件之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说，孔子学院并非实实在在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和学术机构，而是中国当局对外自我宣传和排斥异己学者的工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的，刚才我们透过了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的报道了解整个事件的这个经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同时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许卓云教授针对这个事件来做出回应。许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
您好。
好的，那么就首先请您跟我们介绍基金会对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反应，许教授。
刚刚我已经听见了台湾方面的官方反应，我想作为蒋经国基金会，我不必多说任何其他反应的话。那我想要说的就是，作为学术研究本身， 有若干基本的内规，基本内自己学术界自己遵守的一些个规范，所有有关
文化和学术的研究工作都是各种在个别的文化系统当作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革除人类创造和累积的文化乃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这份遗产作为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人能有权利声称独占的专利。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单位或者个别的学者可以接受任何方面的支持，但是这些学者都不应该接受他们的附带条件，要求他们自己迁就预设的意见。学术研究本身的一定的规范，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能预设假定，更不能做预设的结论。不管人文学术的研究，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自然学科的研究，这个规范都是大家学术共同遵守的。学术本身是寻找研究课题的真相，而且尽我们的能力所及，用各种方法的检验和核对，以防止因为自己的有色眼镜而终于蒙蔽了能够觉察真相的能力。学术研究是清明的理据，按照合理的逻辑思维，慎思明辨，任何狭窄的偏见或者一方之见，包括民族的情感，包括阶级利益，包括政治主张，包括性别立场等信仰差别等等，都会造成预设的立场。只要有其中一条出来挡路，学术研究就不能找到真相。世界之大，学术范围之广，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手遮蔽天下的耳目。我们大家熟知这个格言，就是没有谎言能够欺骗所有的人，也没有谎言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
嗯，
那谎言如此，其他偏见的话也是如此。任何偏见的意见、偏杂的意见，都会终于被别人改过来。但是当时他以为得逞，这其实得不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
我个人盼望，中国政府既然在进行改革开放大业，无论党和政，当局者都应当告诫他们的部属，尤其在国际场合，中国的威权无法到达的地方，不要将过去的一些老的习惯又一次的暴露在世人审视的眼光之下，引起世人的中国改革开放红叶的闪笑，以至于损害了改革红叶的信誉。这一点我是非常盼望的。
好的，那么徐教授他是从这个匹兹堡透过视讯接受我们的访问的，我请您继续留在线上，稍后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不过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那么这个事件刚才我们看到了整个来龙去脉，然后徐教授也做出了一些他的想法。那么很多人就说，事实上这次打压的这个中国汉办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孔子学院总部的一个总干事，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这个孔子学院是挟这个推广汉学之名，其实实的是统战之实，还有人认为说这是新的汉贼不两立啊，等于说是孔子学院压倒了长期在推广汉学这个孔家店，你怎么看这整个事件呢，蔡教授？
你要这样解读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听不见了。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学术单位对于这个孔子学院有的一些极为负面的一些批评。那孔子学院在过去也曾经试图这个以强势的这个态度哈、来影响某些事情，这个难免就让人有这个指责的这种依据了哈。那这一次的事情，当然我不在政府机构里面服务，如果我是在政府机构服务哈，我的反应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比陆委会现在还更为强烈一些哈，不只是单纯表示失望或者是遗憾哈，我们甚至要表达我们的不满哈和抗议。 接着许卓云许教授许院士的这种谈话哈，我基本上相信就是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学术界里面，那这个蒋经国基金会其实是一个这个应该我们叫做社团法人之类的东西了哈，是一个财团法人哈，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NGO 组织，那与政府并没有任何的瓜葛，那汉办其实不只是没有必要，根本是不应该哈，那这个上纲上线。把这个事情搞到如此不堪的这个地步，那但是我们也跟中国大陆讨论过这个事情，是不是双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之下，那双方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所谓的 code of conduct 哈，这个行为准则。比如说在外交上，在 NGO 组织方面，我们跟对方谈过很多次这种事情，那双方面都有这个善意，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过去有很多，那当然那这个汉办或者是孔子学院是另外一回事，那大家如果记忆力还好的话，以前就有所谓的江平事件哈，在东京影展的时候抢我们的国旗诸如此类的，这个还是有某种程度类似，那很多的 NGO 组织，尤其是大陆的 NGO 组织，他们过去不太参加这种国际的活动，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在成长，那很多的 NGO 组织也纷纷的成立，也参加国外的一些组织，那这些组织本来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NGO 组织，现在里面他用的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那以前大陆的 NGO 不去大概就没有事情，但是他们现在状况比较好的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他们又不能够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还有很多的这些领左误右，我们用假设用这个词了哈，领左误右就是他碰到了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很自然的几十年的这种党国教育训练出来的结果，他就很自然的要去抢我们的国旗啊，要boycott 哈，这个阻挡我们的与会啊，或者是要更改我们的什么名称之类的东西啊，我们跟大陆讨论很多次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哈，这个所谓的 code of conduct 是做不到，但是像这次汉办这种事情哈，我个人觉得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去指责他啊，他就是自以为是的，他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要求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汉办的这个主任那个当事人应当受到批评谴责，但中共中央他们政府他又没办法骂他啊，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不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然后他就是很自然的反应啊，这个应当予以谴责，但另外就是这个葡萄牙这个主办单位，这个更应该受到谴责，他不应当在这个压力之下哈，就把一个很单纯的学术的 NGO 组织，一个这个社团法人的组织这个东西哈，他就应对方的要求就把它撕下来了，或者是强迫我们改名，这些东西没有经过大会讨论，没有经过整体作业，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啊，我是如果是那陆委会，我的反应应该会比现在还要更为强烈。
谢谢蔡伟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匹兹堡的许卓云教授，除了很简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去20年来这个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他推广汉学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之外呢，刚刚蔡教授提到未来两岸展望这个可能的文化合作，是不是有可能像他说的有这种行为准则，不要再互相打压而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呢？许卓云教授。
我想啊，刚刚讲的话之外再补充一点关于蒋基会本身为什么开始做这些事情啊？当初在1970年时代，我们就觉得应该在1970年的时代，我们许多海外的华人眼看着中国大陆上文革正在进行，许多文物被摧残，许多学者被迫害。我们非常痛心，感觉到如果中国大陆关于中国研究本身没有人在做，那就世界少了一大片关于中国研究的人，而中国研究在世界未来和现在都是应该很占重要地位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在海外动员 中国人以外，海外的汉学界、海外的中国研究人员，让他们参与研究，而且提高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能力，帮助他们发展更多的资源。这个构想是一个学术界在海外想的，就想在文革造成灾害以后，我们能怎么样把这个汉学研究队伍啊扩大到包括很多外国人在内。那么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本来就已经有相当的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就想着帮助他们，就是说拿这个材料、拿人员以及给他们的培植过程之间给他们一把助力。这个构想我们后来在国建会的时候带到台湾来，使得当时这个当局理解我们这个想法。那么到了80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观念呢，就在美国够找了许多同仁啊，
嗯，
这个在放在这个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sian Studies 里头，在那个场合上请中国同仁签名，就有数十位同仁啊参加了签名，我就带回台湾，向这个台湾的孙云璇、蒋经国报告有这个想法，也让当李焕李部长有这个想法。他们呢就是跟蒋经国谈话谈次话，我跟蒋经国谈话的时候，蒋经国对于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的同意。那台湾的人口有限，我们能够腾出来在人文社会研究方面人才呢，数量绝对不够应付这种宏大的任务，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力在培养世界各处的人才。他也同时指出一个我当时都没想到的想法，就他过去中国的这个教育和文化事业得到很多世界的帮助，从捐款以后，我们高等教育捐款补助人出国，捐款栽培许多各方面人才都是有目共睹的。而抗战时期呢，美国对中国的许多援助是我们度过的最难的一个难关，使得国家又可以站起来。这些他说我们应该过去欠了人家情，就是回馈世界，所以他主张我们是应该帮助这些，因为台湾已经经济比较好了，我们有了能力做的事情，那么就应该着手去开始做。那么等到这个88年蒋经国故去，李焕先生就向他的朋友们提出说，成立纪念堂、成立一个纪念碑都不足以真正永远的纪念一个有意义的、有贡献的人物。所以呢，他就说我们是不是就成立蒋经国基金会，就找我们大家商量。我们当时同仁、教育界的、学术界同仁也提出要求，说这个基金会必须是民间的，必须不没有任何政府的干预，完全民间独立，完全学术界自己主导。他们同意了，但我们提出另外小小要求，说假如教育部能够出一副种子钱，一笔种子钱，那么学术界可以拿这个种子钱做本钱呢，去向企业界去劝募。那么当时蒋经国先生生前的友好可能老部下也帮助啊去劝捐，所以很快我们就得到相当的一笔钱，这样子才得到了一个蒋经国基金会，在1989年我们开始运作。那么组成的分子呢，通通是这个不在政府上官位的人，学术界的人是大概占了一半以上。那么真正执行呢，是由执行长主导的一些这个委员会来共同执行这个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支出的事情。所以这个我解释一下蒋经国基金会的性质。
好的，谢谢许教授。那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话题哦，抓紧时间，我想接听两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赶快发言。张先生请说。
我认为有些学者总想把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进行切割，我说这是极难的，因为这个你想想，台湾国民党人信仰的是三民主义，大陆共产党人信仰是社会主义，在文化上毕竟出现一些不同的取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媒体经常请台湾文化大学的邱毅先生在大陆经常信口开河，而不请别的学者呢？谢谢。
好了，谢谢张先生。新竹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新竹的陈先生，好的，我们试试看台北的陈先生。 台北的陈先生请说。好的，对不起，我们接听高雄王先生您的电话。高雄王先生您好，请讲。
VOA 跟中广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们高雄市，我要为我们高雄市请命哈。我们高雄市哈是重工业区嘛。
嗯。
那我们台湾这叫三个街，两个无放街塞规大堆。那我们都它等于是重北轻南，把那个会爆炸的在埋在管线里埋了一大堆，而且那个经费我要为我们高雄地政府哈请命。那我们没有那个设备不好的话，当然不能在发生之前的三个小时，这个黄金是都测不出来啊。
嗯，
结果整个都爆炸。如果今天是天佑台湾，如果在上下班时间的话，可能会死伤几千人以上。我们地方政府能够把经费拨给我们地方政府的增加设备，谢谢。
也很高兴今天在报道这个高雄气爆之后，能够接听高雄王先生你的来电，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尽早的恢复正常。那针对刚才河北张先生提到这个政治跟学术很难分开呢，或许徐教授在最后结论的时间可以稍微跟我们回应一下。不过有关于这个第二个话题讨论，我们就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讨论习近平的反腐是不是有当年蒋经国的影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当前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